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所有的天使，我们不太知道，在启示在但以理书里面旧约才比较多出现，你在创世纪以后出现那些耶和华的使者，很多时候你完全可以把它了解成是一个人啊。下一次你去看的时候，每次耶和华使者出现的时候，都不必把它了解成是好像有长翅膀的那个东西啊。好，这里就引了很多的旧约圣经，这也跟希伯来书我们上次讲到有关，就是有一群基督徒想要离开基督教回到犹太教去了，那么作者就提醒他们不要回到犹太教去，我们所有的比犹太教的要尊贵的多，犹太教里面最大的也最了不起的那些敬拜的对象或者是服侍的对象也不如我们。那你当说犹太教敬拜就是上帝，跟我们基督教讲的都是敬拜上帝，这没有错，我们都是敬拜那最高的上帝，可是我们敬拜那最至高的上帝，独一的上帝的同时，就是我们又敬拜那个也完全是人有人性的那位上帝的独生子，就有点奥妙的地方就在这里。他在这里就在讲到说，我们所敬拜的或者是使我们得到救恩的这位，或者说我们的宗保是比犹太人所看重的天使，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很大胆的跟天主教讲，是你们所看重的天使远远不如的。我们有耶稣才会有这些。好，所有的天使，神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说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也就是说神没有给天使儿子的名分。好，如果各位记得耶稣在跟犹太人吵架的时候曾经引过诗篇82篇，我曾说你们是至高者的儿子，你们都是神，所以把天使称呼神的儿子，这不但是有而且是很普遍的。那你说希伯来书作者就讲错了？没有，他没有讲错，他是说没有一个个别的 individual 的天使被上帝称作你是我的儿子，只有耶稣被说你是我的儿子，虽然在这里没有讲，还是没有提耶稣的名字啊，他只是用很多的经文，这当在圣灵的漠视下，他用很多的经文说耶稣比所有的天使比所有的使者都要更了不起，他是儿子，他有儿子的名分啊。各位，如果你要回去看，就是我们今天实在是只能非常简单了，就是你说已经很啰嗦了，但是实在要再啰嗦一下还可以十倍啊，因为这里面不只是在解经哈，还有神学上，还有教育史的事情，但我们试着简单的希望让各位也能够了解哈。他引的这个经文在诗篇2篇，憨豆的弥赛亚里面有用过这个啊，这个诗篇2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么这个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2篇7节里面，如果我们去看的话，那个上下文里面呢，这个儿子，这个你呢，应该是指弥赛亚，应该是指以色列，就是你如果看，就起码以色列人这样理解哈。但是我们基督徒可以脸不红气不喘的，很诚实的跟任何一个犹太人，很有学问的犹太拉比辩论，我们不必跟他们辩论别的，甚至我们没有办法讲希伯来文，我们用翻译跟他讲，你就是经文嘛，这个经文你们犹太人敢把你们犹太民族提用在，就这段经文用在你们自己身上吗？你们敢自称为神，神的儿子吗？他一定说不敢。那这到底是指谁呢？我们就会接着说了，这是指着耶稣啊，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下面也请各位原谅，你们没有想到我要提出来一下，我今日生你，这很 很迷惑。第一个就是上帝，上帝怎么生呢？我们只知有天母，不知有天父。天母在士林，天父在哪里呢？这是一个形容。这个在讲三位一体的时候，子是父生的，你只能把那个他想要表达的意思表达出来。不是说上帝有子宫，不是说上帝是要怀耶稣怀了十个月然后就生下来，不是说上帝要喂奶，不是说就是你不能够像尼哥底母一样把用地上的事来了解。那你说他明明用一个生，用一个父子，这跟生理有关系？不，我们能不能想到圣经这样用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当被生的时候，母子的关系或父子的关系或母女的关系，那最可以表达的是什么？甚至不是母亲和儿子，甚至可以是熊猫妈妈和熊猫的儿子，他们中间有什么可以用生或母子来描述？就是他们有相同的基因。我们不讲神的基因了，我们就有相同的本性或本质，也就可以这样说，教会的历史上，那正统的神学家很强调圣父、圣子、圣灵的关系。圣灵呢，我们先不去谈它，圣父和圣子的关系是本体相同的关系，是母子同体的关系，是母子有一样基因的意思。也就是说，神所生的就是神，人生的就是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会打洞，神生的就是神啊。这里不要想刚才我们问的那些问题，只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父和子同荣同尊同职同性啊，同受敬拜啊，但是是不同的位格，一个是生，一个是被生，一个是生出来，一个父是不被生的哈。啊，下面还有一个不大的问题，不过如果你们可能也会问的，那耶稣的生日是哪一天呢？今日啊，他为什么不说我在某年某月某日生你，在今日生你？这都是在神学里面很多的争执，很多的异端，这也流了很多的血，不是生产流血哈，就是因为争执流血。这个今日呢，第一个意思可以是永恒，就是父永远生儿子，所以他说今天，不是啊，你的生日是昨天，你的生日是今天。耶稣的生日永远是今天，他永远是父的儿子，没有哪一天他是还没生下来的，所以还没有子，没有，他永远都在。好，今日可以指永恒，今日呢也可以指道成肉身的那一刹那，或玛利亚把他生下来的那一刹那。那另外呢，各位回去看了，我们今天在这里不去看他了哈，也可以是指着耶稣复活的日子。为什么可以指着耶稣复活的日子呢？因为在《使徒行传》13章33节，引这一句话来说耶稣的复活，所以我们也可以讲耶稣复活日子。不过这些各位，你就通通忘记也可以哈，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记，因为这太复杂了。他要讲到说耶稣的荣耀，然后里面有很多神学的事情。好，你刚刚还没喘过气，你现在真想坐下，你都坐下了，我是没有坐下，又来一句了，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下7章，神借着应该是先知拿单吧，跟大卫讲的话，就是你的儿子不但是你的儿子，会是上帝的儿子。那可是我们也可以问任何一个犹太人，不信耶稣犹太人，所罗门应验了那段话吗？没有啊，所罗门也死了，国也亡了，所以这一定是指着另外一位。我们说就是耶稣。 那这里我们当然也要很清楚的记得，每一个披戴基督的人，在基督里的人，这些话都应验在我们身上。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儿子，承受他的本性，承受他的能力，承受他的荣耀，也承受他的国度。好，第六节，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这个讲长子哈，就可能他有含义，就是我们都是老二老三了，都是因着这个长子，我们也成为他的儿女哈。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其实就是来，就是来洗净人的罪哈。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啊，这个是诗篇97篇的话。同样，我们在那里看到，那是指着耶和华。但是我们，这里可能很难说服犹太人说用在耶稣身上。可是我们可以对现代的任何一个异端，当他不信耶稣是神的时候，包括耶和华见证人，我们引这些经文，希伯来说经文，很直接的说，神的使者都要拜耶稣，都要拜他。第七节。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这个是诗篇104篇里面的话。我们刚刚讲过了，万物都是天使或都是神的使者，包括风和火，包括有意识和没有意识的，包括善良和罪恶的，有好天使，有恶天使，有灭命天使，有撒旦。我们在讲约伯记的时候也提过，从一个角度来讲都可以用进去，只是我们通常一讲到使者，讲到天使的时候，通常都是讲比较好的。在这里呢，我们中文圣经可能它要配合诗篇104篇就完全这样翻了。诗篇104篇是这样讲的，神用风做他的使者，用火焰做他的仆役。意思就是说，风的吹来吹去，上帝叫他怎么吹就怎么吹，火要怎么烧就怎么烧。哎呦，我们现在是没有这个痛苦啊，现在我们根本很少开火了。哎，我小的时候还记得生一个火很困难啊，你们太年纪太小了不知道啊。那个起火我们也做，我妈妈有的时候也做。哎呦，那个眼泪鼻涕一大堆，他就是不起火。神要他有火就火，要他烧大就烧大哈。这是诗篇里面的意思。圣灵感动希伯来书的作者呢，把这个意思呢，没有做了一个转换，仍然是神的话，把神的心意弄得更完整了。这句话的翻译其实应该是这样翻，倒过来的。如果照希腊文在这里，就是神以使者为风，以仆役为火。或者你这样，你如果不懂的话，把它再翻的婉转一点，就是神把使者变成风，把仆役变成火。意思就是神的天使，神可以把它变成火，可以变成风。就是他本来是一个青蛙变成王子，王子变成青蛙，神要怎么做就把它变成什么样。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在上帝的掌管中，当然不是青蛙变王子，王子变青蛙。这个意思就是说，最伟大的天使，神说你算什么，你是个屁啊，就噗一阵风就去了。对不起，我这样讲实在太粗鲁了，不过不这么粗鲁，你们不太懂他要表达的意思。他要表达的意思说，最伟大圣洁的天使，神要把它化成一阵清风就化掉了。他在形容，就是跟104篇好像甚至有个相反的意思，就是神的不只在讲绝对神的伟大而已，而且在讲到神所有其他他使用东西，他要怎样就怎样。可是子不是，子永远不变。第八节很庄严哦，这个是诗篇45篇的话哈。神啊，如果你下次碰到异端耶和华见证人， 他说没有三位一体，耶稣不是神，比神小一点，然后引很多的经文，你比不过他，然后你想到了，哦，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他又说，哦，那个意思不是这样，他你也比不过他希腊文，你就跟他一起来看这一段，希伯来书一章八节，这是圣经非常少的直接称耶稣为神的经文，神啊，论道子却说，就是在诗篇四十五篇就有这样讲，你回去看诗篇四十五篇，连犹太人也不能不同意一件事，很难解。他们如果说只有一位神，那里的确是只有一位神，就是像论道子说有这样讲，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这些我们今天都不解释，就是神的国度、子的国度、基督国度的伟大是永远正直的，你是这个国度的君王，第九节，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你是一个好君王。哎，好吗？你是神。如果照犹太人讲，只有一位神耶和华，就是那位，别的没有神了，那为什么这位神上面又有一个神？所以你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就最少在这里，犹太人，你不管他怎么变了，那个翻那文字在那里，希伯来文也是一样，我们不懂希伯来文，中文很清楚，称一个人为神，然后又说你的神高你，就最少是两位一体了。好，子是伟大的，子是跟父同荣同尊的。就一方面他是在劝希伯来的读者认识基督的伟大，因此认识我们基督徒得到救恩的美好，因此你要珍重，你要善于培养这个美好的珍宝，不要被偷走了，你更不要愚蠢的为了任何的理由把它放弃了。这是他引这么多经文用心良苦，就是这样。但是可能圣灵也实在是感动这位对圣经非常熟悉的护教学者，他也就引了诗篇102篇。哇，他能信手拈来引这么多，哎呀，实在不得了。当然我们也有点辛苦的跟上去。第十节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我们要认识这位上帝，借着他的儿子，借着他的话来晓谕我们，对我们说话，晓谕对我们说话，也来洗干净我们。然后这个我们的阿巴桑老妈子洗我们是何等人物，是上帝的独生子，是神，他的国，他的宝座到永远，世界都会废掉，你会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这各位，现在人都没有这样观念，我们每一件衣服从我们家出去都是新的，对不对，各位姐妹，对吧？哈，你们很少穿旧衣服的嘛，哈，都是穿新的嘛，哈。那么以前的衣服放的久，所以会旧啊。然后以前因为没有什么绒，都是丝啊，现在绒就是不是绒，不是 dragon， 是什么尼龙那个绒啊。以前的丝啊，那些因为是蛋白质，所以会被虫吃掉，现在的绒不会被吃掉，渐渐旧了。那么十二节，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哎，你知道我每次看这节经文就想到康师母，哎，你们的老公应该也都这样，把一件衣服拿起来然后卷起来送给别人，渐渐旧了。对，我的老婆只有你不旧了。好，不要讲这题外话哈。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这个话是用在上帝身上的，就是几乎在写这个话的时候，他都应该是跪下来了哈。十三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他还觉得不过瘾哦，还不怕我们念的已经很累了，他还要再讲。可是这句话不是画龙点睛，也不是画蛇添足，这句话跟上面有关系的。 这句话跟整个承先启后有关系的。上面不是在第三节我们一开始讲他坐在至大者的右边，我们不是说了好像一个将军完成了任务，不但得以平生坐，而且给你赏赐，给你尊贵和荣耀，你做完了。这句话却是没有做完。神没有对任何一个天使，我在这句话也想到耶稣曾经讲过，你们当中哪一个人回你们的仆人从田里回来，你们会说哦，请坐，吃东西辛苦了，都是说你帮我预备晚饭，而且做完了也不谢你的，谢他的。好像上帝有时候好严厉啊，但对这个儿子好像很周到哈、啊，但这里又其实不是周到。神从来对哪一个说过，他又引了，这是诗篇110篇第一节的话，耶稣也用这句话来讲他是神，跟犹太人争执的时候，在马太福音22章有讲哈、啊。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过？你坐在我右边，啊，你坐在我右边，这句话可以跟上面完全一样，就是哎呀，爱卿啊，儿子啊，你做的真好，像刚刚辛苦坐下来，坐下来，而且坐在我右边，有一切的尊贵和荣耀，你坐在我右边。但是下面这句话呢？却可以把前面所有的都推翻，就是上帝的工作或者耶稣的工作没有做完，仇敌还没有死，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这里在讲什么呢？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就讲到耶稣复活，15章25节说，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脚下。也就是，各位，耶稣的工作做完没有？哪一个敢讲没做完呢？一定是做完了，他在十字架上讲成了。但是耶稣的工作做完没有？我们哪一个又不会说，好像都还没开始嘞？对，我们也没复活，我们也还在犯罪，这个世界一大堆邪恶，很多人不信耶稣，都看不到主做了什么事情。好，我们必须有信心，他做了，他做完了，他升天了，他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了。但是我们又的确承认，各位，这个承认是血泪的承认，我们生活中太多痛苦。这不是神不知道，神知道，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你不要灰心，不要丧气。我们信，我们就虽死犹生，或者有的时候我们承认是虽生犹死。我们虽然是死了，虽然是累了，虽然是病了，虽然看到一切的情形没有什么改善，但是我们知道主已经得胜。我们得胜的时候又常常看到哦，很多的艰难。在哥林多前书15章就讲到，就如同我今日生你可以讲到耶稣的复活，甚至我今日生你不知道可不可以延伸到耶稣的再来，那个时候是他被生的，就是耶稣打，各位讲再难听一点，整个耶稣上帝赋予他使命去除去人的罪，结果他是惨败，他被人钉死了，他被撒旦推吃了，他死了，你说他复活了？哦，是吗？你下次跟老公吵架的时候，你老公笑你的时候，你很勇敢说：“我不怕你，我的主复活了。”恐怕你会跟他一起不想信了。你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上帝不听祷告的时候，主复活了吗？上帝跟耶稣说：“好像。”耶稣被打败了，他的鬼魂，对不起啊，形容一下，回到天上很难过，天父说别担心，我要让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这句话也是对我们说的，你侍奉主，你爱主，你跟随主学习，你实在累了，任何一个时候我们在工作，任何一个时候神也说坐下来， 坐在我右边，我爱你，我给你荣耀，而且我会让你得胜。那攻击你的仇敌，我会让他做你的脚凳。这个是一个以前很残忍也很羞辱敌人的一个做法，有的是把敌人的头砍下来然后踩的，有的就是敌人活生生在底下被他踩他的头。我要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各位，我相信各位的善良绝对不会想到你老公的头正被你踩着或者什么，但我们想到那是魔鬼，那是罪恶。这个什么时候临到？你可以说已经临到，基督已经复活，已经得胜了，甚至他死的时候他就得胜了。甚至你一定要记得，不管是他死或者你在生活中背十字架最苦的时候，是主最得胜的时候。啊、哦，你说我真的很累，希望有人帮忙啊，有人来帮忙。十四节，天使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归纳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他为什么在最后讲这句话？我想也是跟这整个有关系的。耶稣比天使伟大多了，但是我们并没有废掉天使。有主，唯独基督就够了。但是如果唯独基督，我们就不废掉基督的天使，那就是各位底下的美丽的天使。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帮助，让你的荣耀，让你儿子的荣耀和你荣耀丰富的救恩，在我们生活中随时扶持我们。主啊，托住万有，也洁净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